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从来不会呼召人去为他做事而不给人装备，绝对不会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有没有什么惧怕会常常浮现于脑海呢？或者对于每个月拮据的情况十分忧虑，经常害怕没钱付账单，又或者是害怕孤独，害怕生病，或者是残废？所有这一切的惧怕都是有来源的，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来思想惧怕这枚隐藏的地雷，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实在不必忧虑，不必担心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他必要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去经历，并且从所有的环境中获得益处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魔鬼撒旦从来都不急于伤害我们，他有他的时间，他可以耐心的等候，等到时机成熟才下手。他可以花心思做很多预备的功夫，等着让我们跌倒，叫我们受到迷惑。他在我们人生路途上埋设了很多地雷，叫我们一不小心就踩在上头。他今天不成功，不会灰心，也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会慢慢等待下一次，再下一次。总有一天，撒旦在我们软弱时候下手，重拳出击，把我们打倒。总之，魔鬼撒旦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去伤害毁灭我们。在过去很多次的节目里，我们谈到许多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埋设的地雷，我们谈到骄傲，我们讲到嫉妒，讲到淫乱，讲到沮丧，讲到妥协，也讲到懒惰，我们也谈到不饶恕等等这些地雷，这些陷阱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惧怕这个地雷，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分享。也许弟兄姐妹觉得你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恐惧的事情，似乎这个题目并不适合自己，但如果你细心的搜查和诚实问自己，其实你内心可能有一些惧怕是没有处理的，因为许多时候惧怕是很隐秘的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以为没有，其实它潜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自己不晓得，这正是它可怕的原因。要是我们不晓得踩在上头，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。惧怕之所以可怕，是一个我们必须提防的地雷，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，而这些后果可以在人生早期的时候就出现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会一生伤害我们，影响我们生活的各方面，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使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也无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性情来。到底惧怕会有什么后果呢？首先，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惧怕会让我们分心，没办法集中，我们无法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无法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工作和使命。第二，当我们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前进，不敢往外伸展，不敢冒险，我们只能退缩在原地。 然而，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过敬虔的生活，他就必须冒险，他就必须勇敢，因为神要给我们挑战，神要我们生命成长，神要我们信心更坚固，他要我们去做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或者是超过我们自身能力所能做到的，或者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，但是神却指示我们这么做。我们不知道后果怎么样，而我们当下也没有足够的装备，更没有足够的把握，但是出于神的护照，我们是去做呢，还是不去呢？惧怕的人，他就不敢前进，他怕这样，他怕那样，他忘记神会一步一步指引，会按时赐下所需用的。如果我们清楚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根本不用怕。只是惧怕会阻碍我们，因为我们惧怕可能发生的事，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。神要我们更多的经历他，晓得他的大能。第三，惧怕的人，他常常会做错决定，又或者是一再拖延，结果呢，就必须忍受痛苦的后果。他怕达不到目的，他怕做不对，他怕这样怕那样，结果就是固步自封，原地不动，不愿意凭信心跟着神前去，而害怕前行，害怕行动之后的结果，害怕失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着很多的不肯定，很多的胆怯，我们就宁可放弃去尝试，而不敢向前迈出第一步。弟兄姐妹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跟旨意，神有许多伟大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，等待着我们回应，等待着我们配合。可是很多人他半步都不敢走，因为他觉得哎，自己是没有用的，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，我没有才干，我没有技能，我一无是处。这是从小到大的时候别人所给他的评价，他就记在心里，结果就影响了一生。他头脑里所想到的尽都是我不能，我不行，我不会，结果呢，他的人生就被这不必要的惧怕所扼杀，所限制了，因为他错信了别人的评价和看法。那么在这，我要郑重地提醒所有基督徒做父母的，要非常小心你跟孩子们所说的话。如果你对孩子说，你这个孩子一无是处，哪怕你只说过一次，很可能孩子听在心里就毁了他的一生，对他造成深远的影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他心里制造了恐惧，让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敢尝试，因为爸爸说了，我不行，我不会。既然父母亲都看我是没有用的，我为什么还要尝试呢？于是父母讲的话就限制了孩子的发展，让孩子丧失了志气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不恰当的言语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，让他们一生都活在胆怯，活在痛苦，活在惧怕中。要知道，疑惑会损害我们的自信心。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自信心，但是却有怀疑自己，因为自信心跟疑惑是不能并存的。今天，很多人之所以受着痛苦的折磨，因为怀疑，因为他心里充满着疑惑，充满着惧怕。所以，我们如果不及早把疑惑除去，我们生命就会继续被他所蚕食。我们可以对某些事情害怕，但是我们不能对事事都存有恐惧的心，那不是正常的人应该有的。第五，惧怕会奴役我们，一生搅扰我们。很多人都渴望自由，无拘无束的生活，但是却感受不到自由。为什么人感受不到自由呢？他又说不出所以然，总之他内心就是感受不到自由，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，似乎在他内心深处总是被焦虑和惧怕笼罩着。我们知道神要求我做什么，但我却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比方说，神呼召人出来做宣教士，或者呼召人出来做教会的某些侍奉，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却说我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会说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本领和才干，我没有恩赐。但是神是不是也这样看你呢？是不是神说你没有本领，没有才干，没有恩赐呢？并不是。那么为什么你说你做不来呢？ 为什么你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本领，我不懂得讲话，不懂得讲道，不懂得带领，不会教导，不会唱诗，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留意，我们所认为的这些都只是凭感觉，是感觉而已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我们并不是真的做了以后发现自己实在不行，而是我们心里先怕了，我们害怕失败，我们害怕失了面子，我们害怕自己有损失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因。害怕失败才是我们裹足不前不敢侍奉的原因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不这么看我们，我们不能让失败的恐惧、被拒绝的恐惧辖制了我们，让我们这一生就真的陷在失败当中，不能被主用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次提醒你，神从来不会呼召人去为他做事而不给人装备，绝对不会。如果神今天真的呼召你去服侍他，为他做事，哪怕差派你成为宣教士到很远的地方去，神必然保证给你足够的装备和力量，让你能够做到，让你能够做成。所以如果我疑惑，如果我不信，我就要承受痛苦的结果，就是我这一生只活在自己的不信跟疑惑中，只活在自我的限制里头。神对我们生命有非常美好的计划，但是由于我心里惧怕，我信不过神，结果再好的计划对我来说也无法成就。我们害怕神不兑现应许，我们害怕神不信守承诺。虽然我们知道神这么应许了，但是因为我小信，我就先做出假设，神可能不会实现，神可能没有力量，所以我的小信就限制了神使用我。多少时候我们听见一些人回忆他走过的路的时候，不约而同的懊悔，说出一些让人感叹的话。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如果当年我不是对神没有信心，如果我当年肯跟着神的带领走，如果当年我不惧怕，我顺从了神，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。他们充满了悔意，但是时光不再，我们不能从头再来，因为光阴过了就是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趁着还有今天，趁着我们活在今天，我们看见今天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今天我所过的生活，将来我会不会后悔？我是不是浪费了太多时间？我是不是错失了太多的机会？我会不会今天的抉择而将来后悔呢？如果会，我们今天就要重新选择，要重新思考，免得将来后悔莫及。千万不要做一些将来你会后悔的事。人生只能够活一次，我们要依着神的心意而活，勇敢着跟着神前行，让神带领我们进入那丰盛之地。神绝对不会带我们走错，他绝对不会不负责任。试想一下你的生命，你错失了你应该有的跟神之间的美好关系，你失去了神所为你预备的各样的福气跟恩典，不是因为神不给你，而是神已经为你预备好，但因为你不信，所以你得不到。这是多么可惜呢？当你过了今生，你走到人生尽头，你回望过去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这一生竟然没有对别人带来任何的影响和冲击，别人没有因为你的存在而有所改变。本来神可以大大的使用你，叫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但因为你信不过他，或者你不信他，而一切变成无用。当你走到人生最后一步的时候，你发现一切都太迟了，生命过去就是过去了，你不再有第二次机会，因为生命只能够活一次。生命是一条不归路，是单程的道路，不能回头了。要是人生充满惧怕，充满焦虑，充满疑惑，我们这一生被这一切所占满了，那是多么愚蠢的事呢？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这么多这么美好的应许，很多人都得着了，很多人都经历了，很多人都领受了，这些都成为我们的见证，鼓励着我们前行。如果我们限制自己，我们心里害怕，停留在原地，始终不敢存着勇敢的心跨出去，我们将会自食其果，一生活在痛苦、挣扎和损失当中。我们所承受的痛苦跟后果就影响到生命的每一方面。 不错，我们的确感到惧怕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选择不惧怕，而且是不需要惧怕的。到底惧怕的人怎么样才可以从惧怕的网罗和处境里出来呢？又怎么样才可以得着医治，不再做惧怕的奴隶呢？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具有毁灭性的情绪感觉，不再分心，不再被惧怕所带来的创伤所影响呢？是否有办法解决惧怕这个问题？不错，在神的确有办法，神有无穷的大能，任何问题，任何死结来到神那里，他都能够一一为我们解开。他是神，在他万事都能做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虽然魔鬼的攻击很猛烈，魔鬼的诡计非常狡诈，在我们人生路上埋下了很多致命的地雷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避开这一切，不踩在上头。即使不幸踩到了，我们可以靠着神获得医治。到底方法是什么？到底要彻底解决惧怕的缠绕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首先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是否真的渴望从惧怕中走出来？我是否真的希望活在一无所惧的境况中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很诚实的再三问自己，我是否真的渴望？为什么我这么说？这是因为有不少弟兄姐妹内心其实不那么渴望不再惧怕，因为他习惯了那种被呵护、被保护，那种因为惧怕引起别人的关怀注意的这种感觉。他总是喜欢说请你为我祷告，他总是喜欢跟别人诉说他自己多么怕身体健康出现问题，多么怕在经济上遇到困难，多么怕这样怕那样。他的人生非常的负面，非常的悲观，他习惯被人同情，他习惯被人关怀，习惯被人爱怜。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意向，到底我真的希望完全摆脱惧怕，不再活在惧怕中吗？我真的渴望如此吗？我心中惧怕，这是个事实，但是我真的渴望摆脱惧怕这个问题吗？这是另外一回事。除非我真的是迫切期待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还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和解脱。要摆脱惧怕，也许我们要面对自己里边一直困扰和一直隐藏着的问题，或者说要破碎我们里边的骄傲，或者我们里面隐藏着的别的问题。过去我们也许没有察觉，但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，我们晓得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，我们没有顺从神，我们就要去对付。一旦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又愿意去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依着神的指示一步一步地走出惧怕的阴影。第二，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惧怕的成因，到底根源是什么，是从何而来的。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因，也许长期受到忽略，或者是这样的情况，或者是那样的原因，前面我们说过很多，但是根源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主权。作为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活在惧怕中，那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主权，不信神主宰一切，不信神掌管万事。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，无论大小轻重，都是经过神的许可，并且神在掌管着。所有的惧怕都是源自于我们对神的全能的不信，这也是主耶稣所责备的，为什么小信呢？因此要对症下药，我们要重新拾回对神的信心。我们坚信神主宰一切，他有绝对的权柄，他绝对不会错，他充满智慧和能力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伏在他面前。我为什么要惧怕呢？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呢？主爱我到底，我还怕什么呢？神是我的主，他要主宰一切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住在我里边，他与我同在。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，那与我同在的比与他人同在的更多。主给我这么多宝贵的应许，他的保守，他的看顾，他的爱护都是不止息的，我为什么还要惧怕？我为什么甘愿做惧怕的奴仆呢？所以要摆脱惧怕，首先你要承认自己的问题，然后认定神的主权， 他主宰一切。第三，当惧怕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把目光是注视在全能的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在我所怕的问题上，我所怕的事情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目光会变得散漫，我们一听见坏消息，一遇到危机，一收到不幸和意外的噩耗，我就怕得不知所措。但是我要提醒自己，立刻把焦点放回到神的身上，依赖神，仰望他，心里得到坚固。这是主的应许，我来到他面前，信靠他，仰望他，惧怕自然就会消失。第四，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，就是我要默想神的话，我要仰望他的话语，我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里，细细咀嚼，仔细回味，好好默想，吸收消化，让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成为我思想的内容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断持之以恒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就充满着神的话，我就被神的话所得着，我所想的自然是照着神所想的去想，我所看的是照着神所看的去看，那惧怕自然就会离我远去，因为我明白神的心意，我跟神有一致的看法，我知道神是爱我的，这已经是得胜了。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经文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神会不会只是口里说说却不照着做呢？神会不会告诉我们一些跟事实不相符的事呢？绝对不会。经文说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然后又说，他是我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跟着神，他说，他又以他的能力来坚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。我们还怕什么呢？神的话语是我们对付惧怕最有力的武器。有了神的话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有能力应付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两刃的利剑更快。不是因为我自己有能力，而是因为神是我的力量。我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惧怕，因为惧怕是每个人必定会经历过的。虽然个人惧怕的事情都不相同，成因也不一样，但是总会有惧怕的时刻，而且程度各有不同。然而，无论什么情况，只要我们倚靠神，我们必定能够胜过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经文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经文内容是神对约书亚的应许，也是神今天对我们所做的应许。只要我们清楚跟着神的引领，我们就不必惊慌，不用惧怕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他要为我们解决沿途上一切的问题跟障碍。我希望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有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牧师，他在勉励新的传道同工的时候，他做过一个见证，帮助和鼓励了很多人。这位牧师呢，在一间教会牧养超过20年，他蒙神赐福，神大大使用他。这位牧者他回想21年前，当他还很年轻，刚刚到这间教会担任牧职的时候，当时教会的会友不多，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就是教会的财政几乎是落在其中7个做生意的人的手中，那就是说教会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7个人的奉献。正因为如此，教会就非常依赖这7个人，凡事都征求他们的同意，而这个现象其实是不健康也是不正常的，因此教会有些事工的确就受到拦阻和限制，但无奈的是，教会的财政大权是操纵在他们手里，大家也只好听从他们的决定。有一天在会议中，他们又谈到关于钱的问题，似乎有了意见上的不合。在结束的时候，这位牧师就说，我们何不祷告交托神，让神在其中做主呢？当时的主席 也是这七个生意人当中的一位，他就立刻说，这是我们生意上的事情，不必请示神，也不用神帮忙。牧师听了大吃一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而属灵的征战就由这一刻开始。因为作为牧者，当然是认定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，什么事情都应该交给神，让神在其中参与。但是教会的领导人却认为，这是他们可以处理的，不用祷告，也不用神介入在其中。后来其中有一个代表来见牧师，反映出他们的意见，他们觉得这个牧师讲道呢太属灵了，每一篇信息不外乎讲救恩啊，讲圣灵啊，讲主的再来，讲圣经的基要真理，他们觉得听得沉闷，希望牧师能够改进一下，否则的话呢，他们考虑不要再继续聘用这位牧师。牧师听了，他的心情就一直往下沉，这些人的语气很不客气，很不友善，似乎是强迫牧师必须改变。这位牧师当时很年轻，他不晓得该怎么面对这样的状况，他就在神面前恳切祷告。在祷告中，神给了他一节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54章第17节。以赛亚书54章17节经文这么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牧师得到从神而来的话语之后呢，他心里晓得神必然支持他，于是在这天开会要做出决策的时候，他就在会议室外头拿着圣经，打开以赛亚书这节经文，默默地祷告神，仰望神，告诉神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话语，求你按着你的心意成全。结果会议开了2个多小时，牧师就在会议室外祷告了2个多小时。会开完了，他们请牧师进去，结果其中没有一个人讲牧师的坏话，一致通过要继续聘任这位牧师。而到现在呢，这位牧师已经在这间教会担任牧职有35年之久，神大大的使用这位忠心和倚靠他的仆人，也赐福给他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必惧怕，因为神主宰一切，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只要我们对他忠心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他自然有他奇妙的作为。神不要我们活在惧怕当中，神要我们刚强壮胆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并且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。好，今天的讲题惧怕的地雷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神必定信守他的承诺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。他要成为我们的高台和山寨，做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不要因为环境而对神的信心产生动摇，要记得神对我们的支持和他时刻的帮助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